朋友们好，我是江峰啊，欢迎来到爆料周三。今天是2026年1月21号，咱们昨天在江峰世界那个频道里面聊了中央党校那个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有人说那里有个惊天大瓜，说大家要吃一吃，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这个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两位军方大佬消失了。那么昨天节目播出后，我看留言区那非热闹非凡呢，大家都在猜是不是张又侠和刘振利被抓了，是不是情深监狱又添新房客了啊？还有人说是习近平大获全胜了。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看中共的政治啊，千万别看他演什么，得看他没演什么。你别听他说什么，你得听他不敢说什么。与此同时呢，在地球的另一端，瑞士达沃斯那个川普总统正在把世界搅了个天翻地覆。他不仅要买格陵兰岛，还要在岛上建一个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金色圆顶防御系统。英国那位斯塔默首相恰恰相反，川普买岛，他卖岛，还忙着给中共批大使馆。今天的爆料星期三节目里，我会给大家展现中共伦敦大使馆的未删节设计图。当中最关键的几处设计，我要用专业情报角度告诉您，这里的排风系统，这里的封闭地下室究竟埋藏着中共怎样的神秘用途。进入今天节目分析之前呢，先介绍一下来自德国的高端综合维生素 Nutridil。 目前全球维生素产品呢 90% 以上来自化工产品提炼，而西方的不少所谓高级维生素都来自生产过程污染严重的中国维生素原料药。在参与人体重要生命活动，尤其是癌症患者和其他重病患者手术恢复阶段，以及包括重度抑郁等对维生素需求量大，但是你过度吸收又容易造成维生素中毒的这种苛刻要求下呀，一种纯粹自然精准测量确定以及完全符合人体吸收时段的维生素更显得珍贵。 Nutridil 就是这样的一款维生素啊，它叫做日夜片啊，白天吃几种晚上吃几种，它来自德国家族企业，生产过程呢完全在德国完成。在德国生化学家、医药专家和专业医疗进口商全力推荐下，这一款刚刚从临床治疗走入家庭健康护理领域的好产品，全球首次在江峰时刻得到推广。我从2018年开始就做自媒体吧，从那以来呢，是全身心致力于对全球华人讲真相，驱逐共产文化对世界的戕害。在这一点上，与 Nutridil 的这种干净高效、走回传统健康路的理念呢，是高度一致。现在你只要输入 JF 的折扣码，可以获得部分优惠，全球发送。更多详细产品信息和功效，可以直接登录产品网站查询并购买。网页链接咱就放在节目下方，点击即可进入。谢谢您的信赖与支持。好，咱们回到节目中，咱们先说说北京啊。咱们先从一份讣告说起吧。就在张又侠缺席开班式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1号，解放军报在第二版刊登了一则讣告。谁走了呢？海军原副政委中将王征。本来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但是你细看这个时间点，它就有意思了。人呢是1月3号走的，1月19号新华社才发通稿，1月21号军报才登讣告，中间隔了整整半个多月。各位啊，这海军中将啊，副大军区级的高级将领，在中共的体制内，这个级别的人去世，3天5天内一定会有消息。这个半个月的时差，官方在犹豫什么，在审查什么，有啥不敢报的？更让人生疑的是他的年龄，64岁。这在中共的高干医疗体制下，64岁那是领袖们的婴儿期呀、啊。你有还301医院的特供医疗伺候着吗？是不是有全国失踪青少年和缅甸柬埔寨的腰子园区现货存户啊现货库存呐、啊？你换血换器官跟换零件似的，咱们一个堂堂中将刚退休没两天就因病医治无效了。官方的冷冰冰的几行讣告之外，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什么呢？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网站上突然冒出来了，可以说悄悄冒出来两篇纪念王征的文章。这个 延安精神研究会是个什么地方？就是中共退休老干部的大本营啊，很多退居二线但心里不服气的老家伙发牢骚讲怪话的一个特区吧。那在这里发出来的文章往往比人民日报更能反映党内的真实情绪。这两篇文章，一篇的作者是原海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叫李道明，另一篇是空军首任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这两位都是王征的老部下，也都是搞笔杆子出身的。所以他们的文章呢，表面上是悼念老领导，实际上的字里行间全是刀光剑影，全是对当今军队现状的控诉。咱们先看李道明写的这篇啊，标题就有意思，叫做做一个纯真正的领导干部有多难。一句话，王征的死是因为那些不纯不真不正的人给害死的嘛。文章中明确说，他为不良现象怒不可遏，把肺都气炸了。哎，这份正是他一生的坚守，却也成了击垮他健康的重塌。我们细细看这篇文章，一个副大军级的这个副大军区级的中将，什么样的不公之事能让他气炸了肺呢？一个通讯员、连长、指导员，那个小干部不在话下，是军队里能给他气受的，除了军委那几位，除了那位高高在上的统帅，谁有这个本事啊？这分明是李道明代表军队内部的一批人在指着上面最高层的鼻子骂，说是你把人给活活气死的，是你们的倒行逆施让正直的人活不下去。但仅仅是控诉还是不够，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字，重塌。哎，这个词儿乍一看是个比喻，但你想，李道明是宣传干部，玩文字的高手，他为什么偏偏用塌这个字儿呢？究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比喻手法，还是暗示什么呢？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剧毒的重金属，当年的这个清华朱令案就是它中毒，不好发现，别人不好察觉，会悄悄的死亡。那是不是这个出现是隐晦的告诉我们王征的死和神秘的下毒中毒有关呢？再来看看申进科那篇啊，申进科是那叫空军名嘴吧，啊，他的文章标题是“想起来他说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这四个字在现在的中共军队里那就是个笑话。苗华被抓了，何卫东下台了，火箭军的司令政委换了一茬又一茬，你说这些人是贪不腐吗？啊，也许是啊，但谁不贪呢？在军队内部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场没有底线的政治清洗嘛，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是不是大家都贪，你偏偏抓我，不公平，没有公平啊！明明是整肃异己，偏偏说是丧失忠诚，搞两面人，没有公义。申进科在文章里特别提到了王征死后海军党委和全体官兵敬献花篮，说王征在海军德高望重，这就是在告诉上面，你们可以清洗他，可以冷落他，甚至如同这个李道明暗示的下毒害死了他，但他在我们心里有位置，海军的人心在他这边，不在你们那边。这把张幼侠的，你把张幼侠的缺席和这两篇充满怒气怨气怒火的悼文放在一起看，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中共军队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说到缺席这个事儿啊，有朋友就问了，江峰啊，张幼侠没露面吗？是不是习近平反扑成功了，或者是两边同归于尽了？啊，现在网上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啊，就是缺席等于被抓。张幼侠没来党校开班式，所以张幼侠完了；刘振利没来，所以刘振利也完了。我跟你说呢，咱们江峰过去分析这个政治节目说，缺不缺席，来没来参加会议，也是一个判断的一个观察要点。但是看中共的政治不能那么简单的看，咱们得用逻辑、用数据、用历史规律来好好掰扯掰扯这个缺席论、缺席学。你先看看那位坐在台下的公安部长王晓红，这次党校开班时，王晓红大摇大摆的坐在第一排了，镜头给的足足的。但您知道吗？就在几个月前，关于王晓红落马潜逃得癌症的传闻，那比现在的张幼侠还热闹100倍呢。原因就是他一直在缺席， 2025年下半年，王晓红像个幽灵一样，一会儿缺席中美芬太尼谈判，一会儿缺席政法委全体会议，甚至连国庆招待会的合影里都找不到人。当时海外社交媒体叫一个绘声绘色，有的说他逃到新加坡了啊，有的说他步了这个周永康后尘被秘密双规了，还有的说他大秘死了，他也跟着寻葬了。结果呢，你看哟，人家王晓红好端端的坐在那儿听讲呢。所以说，在中共这个黑箱子里啊，官员的隐身原因太复杂了，可能是生命，可能执行秘密任务，也可能是政治冷处理，但绝不能简单的画等号说缺席就是落马。王晓红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没官宣，一切皆有可能。那再来看看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吧，就是新晋上将杨志斌。杨志斌谁呢？刚提拔的东部战区司令员呢。就在4天前，1月16号，中央军纪委开了个扩大会议，那场会议上除了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全场就去了一个上将，中部战区司令韩胜年啊，杨志斌就没去。那当时立马就有分析跳出来说，杨志斌刚刚提拔20天就被抓了，这是史上最短命的上将。可是仅仅过了4天，1月20号党校开班式上，杨志斌赫然在列。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啊，详细分析过杨志斌和韩胜言这两个人，对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一翻过往的这个往期的节目。简单说吧，就是这两位将领是张又侠的人，习近平亲信把持军队的那些年，他们是属于长期受打压坐冷板凳的人，谁把他们捞起来重用的，正是张又侠。所以他们是张又侠整肃习家军后亲手提拔起来填补真空的自己人。所以您琢磨琢磨这个逻辑啊，张又侠提拔的亲信大将刚刚在党校大会上露面了，位置坐得稳稳的。你想，如果大哥张又侠倒了，这帮刚上来的小弟能独善其身吗？这是不可能的。杨志斌的安全恰恰证明了张又侠的安全。那有人要说了，张又侠不一样啊，他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他不仅缺席了20号开班式，他还缺席了16号的那个中央军委军纪委扩大会议啊，连续缺席2场，这还不是出事吗？这就要说到咱们做功课的深度了啊！你要是崇拜江峰，我都不拦着你。你要看一个被所有人都忽略的惯例啊！为什么咱们说数据不会说谎？那你做功课你要做全了。2018年到2022年，张又侠确实是年年出席中央军委纪委扩大会议并讲话。2023年开始，张又侠就再也没参加过了。为什么？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从2023年开始，军委分工变了。何卫东管政工纪检，张又侠管作战训练，所以2023年、2024、2025年出席讲话的都是何卫东，是吧？那么今年2026年为什么何卫东不来了呢？废话嘛，他倒是想来啊，可是他已经被张又侠拿下了呀。今年的会是由刚升为军委副主席的张声民直接主持的，张又侠缺席完全符合过去3年的惯例，所以2026年的中央军委纪委大会，张又侠他不该来啊，这样不来他是正常的。那何卫东该来的他不来，那就是出事儿。如果这里还不能说服您，我们再换个角度啊，就看看习近平那边的怎么说一个逻辑判断。如果真的是习近平绝地反击，把张又侠、刘振利这帮反习派一锅端了，那现在应该是习家军贪官相庆的时候吧，对不对？那我想问一问，习近平的铁杆心腹前新疆书记马兴瑞去哪儿了？马兴瑞已经缺席了无数个重要场合，外界早就传他出事了。如果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大获全胜，他为什么不把马兴瑞放出来呢？是不是哪怕在镜头前晃一晃啊，也能稳定军心呢、啊？证明说我习家军队伍没事啊。你想，你连自己最核心的马仔你都保不住，你都捞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反手把手握重兵的军委第一副主席给抓了，这逻辑能通吗？最后啊，咱们说个历史规律啊，就是中共建政70多年呢，您去翻翻史书，在任的军委第一副主席有哪一个是被抓下去的？林彪是摔死的，是吧？连老毛子都不敢第一时间抓他，先南下放风。徐才厚、郭伯雄退休后被抓的。唯一的特例是赵子阳， 不过赵紫阳他那个第一军委第一副主席当时是个虚职，军权全都在邓小平手里，军委第一副主席掌握那本来应该是实打实的兵权，是枪杆子，是不是？你想如果连这个位置的人都能随便被抓，那就不叫反腐，那叫内战了。当年是有枪的邓小平拿下了没枪的赵紫阳，现在你指望没枪的习近平去拿下有枪的张幼侠吗？还要以贪腐的名义把他抓进秦城，这在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啊！所以在我看来，张幼侠缺席军委会议本来就是一个正常职务安排，然后他缺席的党校开班本来就是一个可以不去的会议，绝不是因为他成了阶下囚。恰恰相反，结合前面王征之死引发的军内哀鸣，这更像是张幼侠在幕后操盘，正在对习家军的残余势力进行最后的清扫。他不来是因为他不屑于给习近平捧场，或者他正在什么地方忙着磨刀呢？北京那边是一片肃杀，咱们现在把目光转向瑞士的达沃斯，那里现在是热火朝天的，因为董王川普来了。1月21号，川普在达沃斯的演讲那是相当的炸裂，虽然详细的视频还在陆续流出，但咱们呢拿到了一份川普关于格陵兰岛讲话的详细记录啊。各位，这老爷子是真敢说也是真敢干的。川普第一任期我们就知道他要买格陵兰岛，那当时全世界都当成笑话看，说他是个疯子，这次大家认真了，是吧？发现这个真是不仅是个疯子，还是真敢干的。欧洲还组成了八国联军要去捍卫格陵兰的，是吧？都知道川普是来真的。川普在达沃斯直接摊牌了，他在演讲里说，二战的时候丹麦6个小时就投降了，是谁保卫了格陵兰？是美国。我们派兵去那里建立基地，防止纳粹和日本人占领西半球，我们救了丹麦，那是我们的防御前线。川普这逻辑那是相当的川普，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块地虽然名义上是你丹麦的，但实际上是靠美军罩着的。现在世界这么乱，中俄都在盯着美籍，你丹麦守得住吗？你守不住，你就给我。川普这次抛出了一个新概念啊，他就在格陵兰建立一个巨大的这个 Golden Dome 金色穹顶啊，作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最强大的防御盾牌。为了这个战略目标，为了保美国安全，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国际法、什么主权尊严，对不对？把美国打趴了，把西方打趴了，还有什么国际法？还有什么国家能有主权吗？是不是？他在演讲里直接威胁欧洲，我们以前把格陵兰还给丹麦，那是我们蠢，现在我们要拿回来，如果你们不配合，我就加关税。我有强大的力量，虽然我不想用，但你们最好识相点。川普说的话简单粗暴，但是有效啊。对于中共来说，这事儿就大了，是吧？今天这就是2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问了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川普总统说联合国应该被新的和平委员会取代，会不会加入？我们知道中共这几十年花了大把的银子在非洲拉美买了一堆穷哥们儿，好不容易在联合国里混成了人多势众的大佬，人权理事会被他控制了，对不对？世卫组织听他的话，如果川普现在说联合国我不玩了，我要另起炉灶搞一个和平委员会，如果美国带着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剩下中共带着一帮亚非拉穷国守着联合国那个空壳子，而联合国还在纽约呢，是不是？你还啥意思？有什么意义吗？这时候外交部应该是什么？愤怒拍案而起，严厉驳斥啊，捍卫联合国权威啊，痛斥美国破坏国际秩序啊，是不是？结果你猜郭家坤怎么说？典型的缩头乌龟啊！关于和平委员会，我们昨天已经回答过了，没有更多信息可以补充。这叫什么？这叫彻底的怂了。如果换了拜登政府或者其他西方国家说这话，外交部战狼基因早就爆发了，什么什么搬起石头砸你自己的脚了，什么悬崖勒马了，早就招呼上去了。现在川普面前，他们连一句硬话都不敢说，连反对这两个字都不敢吐出来，因为他们真的怕了。他们知道川普这个人，你惹毛了他，他真的会把中共直接踢出局的。 这种面对强权时的温良恭俭让啊，对内镇压时却那么凶残，以及军队内部现在忍气吞声，就构成了现在北京最真实的写照，内外交困，进退失据。最后我们说一下英国啊，这位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现在在工党首相斯塔默的率领下，他真的日落了。就在川普在那里为了美国的战略安全强行要买格陵兰岛的时候，斯塔默忙着干嘛呢？把自家的战略要地查格斯群岛往外送，要把群岛的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大家可能对查格斯不熟悉，但我说一个岛的名字你就知道了，叫做迪戈加西亚。对军事感兴趣的朋友会立刻大喊一声，我靠，这你也送啊？那是美军在印度洋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B-52 轰炸机从那里起飞，可以覆盖中东、非洲甚至南中国海。美军在那驻扎，那基地是美国建的，但是房东名义上还是英国。美国人想从这起飞去执行个轰炸任务，或者去南海巡个航什么的，程序上那得跟英国商量打招呼的，得伦敦点头才行的。毕竟英国是铁杆盟友，原来没这个事儿，这事儿好商量，基本就是走个过场，打个招呼，哎，我要去轰炸个什么地方，英国说你去你去，是不是？毛里求斯是谁啊？那是中共一带一路在印度洋的重要节点，然后跟北京关系相当铁。斯塔默把查格斯群岛送给毛里求斯，不就是等于把美军基地的钥匙交给了中共的朋友手里？以后美国轰炸机想出门，难道得先问问习近平答不答应吗？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急了。川普在真相社群上直接开骂了，他说这是伟大的愚蠢啊，叫什么 great stupidity。 他说英国人脑子进水了，这么关键的地方你给送人了，是不是？你们向中俄示弱呀？更有意思的什么？这川普其实这个脑回路啊，跟别人不一样。心想啊，既然你英国不想当房东，那我美国干脆我也不当房客，我不租了，我直接当房东，我给你买下来。川普暗示说，如果英国一定要送，那美国不如直接找毛里求斯买下这个岛的主权。嘿嘿，你看到没有？又是买，疯狂吗？是不是跟格陵兰一样疯狂，对吗？是不是一个川普碰到了欧洲传统盟友疯狂的愚蠢呢、啊？他不得不疯狂的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斯塔默到底是不是疯狂的愚蠢呢？我跟你说，真是，因为他在伦敦还干了一件让人掉下巴的事儿。别说海外卖岛了，国内他也在卖呀。就在昨天，英国工党政府正式批准了中国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这个计划啊，之前被拖了好几年，就是因为安全顾虑啊。我在前几期节目里还提到这个事儿，我还说呢，斯塔默不至于愚蠢到如此程度通过这个项目，好吗？我低估了他的愚蠢呢。这个大使馆选址在哪儿啊？在伦敦塔对面，原来的英国皇家铸币厂 Royal Mint 啊，那是伦敦金融城的心脏地带。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记者会上还得意洋洋说，这是东道国的国际义务，是高质量的方案。高质量我看是高风险吧。英国的军情五处、英国通讯总部早就发出警告说，这个新的中共大使馆地点太敏感，他们无法完全消除安全风险。为什么这么敏感呢？仅仅是因为他个头大吗？还是因为它离伦敦塔近呢、啊、影响大家照相了？当然不是了，这里面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一个关于地下室、关于伦敦地下电缆、关于如何不需要黑客中共就能窃取全球金融关键数据的秘密。媒体已经拿到了一份未经删减的建筑图纸，那上面显示说，中国人不仅要在地下挖好几层，还有各种奇怪的通风设施和封闭区域，还有一个标注为三角区的神秘空间。这个神秘空间它紧贴着伦敦一条不起眼的街道 Mansell Street， 在那条街道的下面 埋着一根决定英国乃至全球金融命运的血管。中共为什么非要选那个地方？为什么非要图纸上显示他们要拆掉跟那个关键的血管一墙之隔的那个地下墙壁呢？川普给马克龙后来还发了一些私信，里面又到底说了什么是让法国总统如此卑微呢？就这些细节涉及到太过敏感的技术情报和独家内幕，我在这儿就不展开了。哎，在会员网站的节目里，我会把那份未删减的地下室图纸我摊开了给您看，我给你一一道来，什么叫做物理窃听，什么叫做热风抽排系统，我会逐字逐句的给你解读川普在真相社群上泄露的那些私信，看看大国领袖私底下是怎样勾兑和互相威胁的。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被遮盖的图纸和被删除的短信里。好啊，前往会员网爆料星期三之前，最后啊提醒朋友们，不要亏待自己，给自己一个干净高质量的健康产品，德国 Nutritive。 好，咱们会员网不见不散。